我大半生都在与手淫和色情征战，甚至当我成为牧师后，周五或周六看色情片，周日去教会吃圣餐，教每个人如何做正确的事。我以为我是个好丈夫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与其他女人扯上关系，还不时给妻子送花。当我对妻子坦白，妻子哭着说，每次你决定看色情片的时候，你就决定要伤害我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牧师的悔改。40年来，我一直用色情解渴。文展清。休斯顿和妻子在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服侍教会，他们有4个成年的孩子。然而已到50岁的休斯顿却因着一件事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迷茫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怕得要死，我知道如果我不真实的悔改，我隐秘的罪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我感觉自己这大半生都在与情欲、手淫和色情征战。那还是在10几岁时，有一次休斯顿和表兄弟们一起过夜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个表兄弟打开了桌子边的一个大抽屉，露出了一大堆花花公子杂志。休斯顿以前从没见过这些。那天晚上我翻看了几本，有些画面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仍然记得当肾上腺素在我的身体里搏动时的那种快感。第一眼看就会上瘾吗？我说不好，我只知道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寻找机会再看一眼，感受同样的冲动。当我拿到驾照的时候，我有了更多自由，每当我有机会就在便利店停下来。在那个年代，便利店的货架上摆满了男性杂志。上大学后，休斯顿准备成为一名宣教士，他爱上了一位虔诚的姊妹，后来成为他的妻子。像许多男人一样，我认为有一个妻子并和他有健康的性关系，就可以医治我看色情杂志和电影的欲望。我大错特错了。我记得有了孩子后，等到深夜大家都睡了，我偷偷溜进客厅查看所有的频道，希望能看一部限制级的电影。回想起这一幕，我感到非常羞愧和尴尬。有一年，休斯顿参加了一个进修会，他感到与上帝如此亲近，承认自己在性方面的罪，再次立志只为上帝而活。然而当他深夜回到家，打开电视又去寻找那些色情的画面。互联网出现以后，问题变得更加糟糕。现在我不必翻来覆去地换频道，也不必为了找一本杂志而跑到报摊上，突然间我渴望的东西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得到。休斯顿经常给自己找借口，告诉自己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，因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，只是看图像而已。他也告诉自己要停下来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但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。很多时候我把色情看作我的朋友，我的安慰，而不是我的敌人。不管我怎么辩解，这绝对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，我非常愧疚。记得曾在周五或周六看色情片，然后在周日去教会吃圣餐，我努力把这些画面从脑海中赶出去， 这样我就能想起耶稣和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。我想，我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？我怎么能让我的问题持续这么多年呢？很明显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没有寻求帮助。我太害怕了，不敢承认自己并不是我想让大家认为的那个人。我仍然陷在上瘾的循环中，因为我说服自己我正在尽最大努力摆脱它。当欲望袭来时，我发现自己无法抗拒。作为牧师，休斯顿熟悉圣经里这些经文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但他从未想过这些经文会适用于他的处境。我生活在令人困惑的黑暗之中，我的情绪和欲望失去了控制，掌控了我生活的这个领域。我感觉性罪好像有自己的思想，毫无疑问，色情之神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。30年来，休斯顿每天都在履行自己的责任。他在教会工作，和妻子把孩子们带大，还帮忙做家务。我以为我是个好丈夫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外遇，还不时给妻子送花。我的借口是，那只不过是图像而已。我容让欲望把我拖走，把我吞没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休斯顿意识到，上帝希望我们爱每一个人。当我们把他的儿女变成纯粹欲望的物体时，我们是不可能为上帝而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色情如此可怕，贪恋另一个人和贬低另一个人，把他们当作物体满足个人的私欲，最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人性。这是我们离神最远的距离。那一天，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色情，因为我非常害怕我对色情的渴望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我绝望了，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，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溺水。休斯顿知道自己应该向朋友或教会里的人认罪，但他自己就是牧师，在教会是受尊敬的人，教每个人如何做正确的事。我怎么能坦白我的虚伪呢？这种恐惧使我保持沉默。我那又黑又脏的秘密，就像缠绕在我脖子上的沉重负担。幸运的是，休斯顿找到了一个为试图摆脱性瘾的男女提供支持的小组，他开始经常去小组，在日记里写下目标和对新生活的渴望。冲破束缚当然不容易，但当我把想法、感受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，有助于我更清楚地看到和发现自己的错误。日记让我发现哪里出了问题，以及我需要做些什么。他开始明白，许多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这些不良的习惯，违背了他的信仰。我看见我已经接受了谎言之父的许多谎言，我不得不一个接一个识别那些谎言，用真相取代他们，并允许光驱逐黑暗。有一天，我写下了一串常对自己说的谎。这些女性的照片是无害的，每个人都会这样做，这是正常的男性行为。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只是看而已。我没有外遇，也没有和别的女人扯上关系。但是如果一切都是无害的，我为什么会感到内疚和羞愧？我为什么要对妻子隐瞒？休斯顿看到自己问题后，他决心再也不把任何女性当作性对象。相反，他努力去观察所有的人，让自己看到他们是一个个永恒的灵魂。他发现，用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胜过性罪的。有时就像陷入流沙之中，他越挣扎，下陷的力量就越强大。当我屈服于诱惑时，是因为我决定这样做。我的意志先于我的身体犯罪。我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帮助。有一种胜过的方法，就是把问题反复地摆在主面前。主啊，我在性罪上挣扎，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抵抗。主啊，我真的渴望做让你喜悦的事，但当试探临到的时候，求你给我力量。 叫我有敬虔的欲望。我把我的意志交给你，主啊，此时此刻，求你在我里面做工，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情。休斯顿认为清晰明确的界限对于避免性罪至关重要。他认为处理色情比酒精或毒瘾更糟糕，因为无论他走到哪里，他的思绪都会跟着他，他的脑子里有一堆不洁的图像。我怎么能摆脱他们呢？这些下流的想法侵入了我的每一个角落。当我晚上躺在枕头上时，当我早上醒来时，这些画面始终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。我怎样才能避开他们呢？我觉得我的大脑就像一座鬼屋，里面住着许多鬼。怎样才能摆脱那些日夜纠缠他的下流念头呢？休斯顿意识到，他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好的事情上。当我学会思考健康的想法时，就开始战胜那些试图控制我思想的画面。要培养干净健康的思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无情地剔除一切不纯的思想。这意味着每当我感到欲望脆弱的时候，就换掉电视频道，关掉电脑或手机。这意味着当一个女人吸引我的目光时，我要把目光移开，不要再回头看她。当然，诱惑也会出现，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，我可以很快把我的思想转移到其他好的和有帮助的事情上。通过努力，那些日夜折磨着他的不洁思想慢慢从头脑中消失。休斯顿看到清晰的界限意味着设立着保护和帮助他的护栏，这些护栏成了他的朋友，保护他不受罪恶的影响。他感恩地说，你不必等到50岁才寻求帮助，今天你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感谢上帝，我明白了改变是可能的，即使是像我这样在近40年里不断犯同样错误的人。在胜过性罪的过程中，休斯顿遇到的最难一关是他不知道如何告诉妻子，他害怕妻子不能饶恕他。我已经努力康复一年多了，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拖我的后腿。我需要向我最爱的人坦白我的不忠。我的牧师朋友比尔一直坚持让我告诉他，但我一直拒绝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挣脱性罪的捆绑，问题已经不存在了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了，我也不会再隐瞒什么了。但是有一天，上帝感动休斯顿，让他决定告诉妻子。我决定在他休息的那天向他坦白。我找到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间，那天早晨我天不亮就醒了。他醒来后，我把他带进客厅，我们挨着坐在沙发上，然后我说出了事实。妻子很震惊，花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才完全明白丈夫告诉她的事。她感到被利用和背叛，因为我总是告诉她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但我选择了那些色情影像而不是她。她无法相信也无法忍受，她说这就像一把匕首插进了她的心脏。她说我背叛了她，和成百上千的女人在一起，感觉就像我邀请这些女人到我们家里和她们发生性关系，这让她觉得没有人爱她，她不值得被爱。私密曝光了，休斯顿如释重负，但妻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，她的情绪就像坐上了过山车。我没有意识到色情像辐射一样污染着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我问自己，我怎么能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？他那童话般的婚姻结束了，他以为自己嫁给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本应该永远不会做这种事的人。妻子经历长时间的悲伤以及强烈的愤怒。休斯顿时常看到妻子的怒气，我的背叛给他的灵魂造成的打击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。支持小组里的姐妹告诉休斯顿，妻子的情绪需要时间，甚至可能需要几年。我知道这些伤害和痛苦都是我挑起的，妻子的愤怒是正常的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她怎么会不为我的背叛难过呢？一天晚上，休斯顿发现妻子在哭。妻子对他说， 每次你决定看色情片的时候，你就决定要伤害我，你选择了他们而不是我，并拒绝了我，我太相信你了，我完全没有准备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愤怒的原因。当信任被打破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才能恢复。休斯顿回忆说，当妻子感觉好多了的时候，突然间另一股情绪冲击着他，他甚至不想看我一眼。上帝给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，帮助他看到我真的渴望改变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。几个月后，妻子告诉休斯顿，他看到了他的改变，他确实不同了。妻子仿佛看到透过云层的太阳，第一次遇见他们的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妻子终于告诉他，他很高兴丈夫坦诚真相，感谢丈夫为对抗罪恶所做的一切。他的话使我感到幸福和安慰。如今，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些悲伤沉重的日子。妻子说，支撑他活着，让他每日还能起床照顾孩子的是上帝，否则他可能会整天躺在床上，或者蜷缩着死去。我很伤心，我让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受了这样的伤。我现在更清楚地看到，这罪不仅对我，而且对我所爱的人是多么具有破坏性的打击。在上帝的帮助下，我现在可以每天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并按照我所信仰的来生活。一路上有很多人帮助休斯顿和他的妻子，一对素未谋面的夫妇寄给他们一本关于饶恕的书。他们了解到，通常饶恕是一点一滴的，并非一日之功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，在我袒露自己罪五个月后，妻子第一次告诉我，她正在努力原谅。那些话在我耳边成了甜言蜜语，我知道她很难说出这些话，我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我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取得进展。当妻子决定原谅我并努力恢复我们的婚姻时，我非常感激，我非常感谢妻子给了我第二次机会。尽管我自私地伤害了她，他却给了我本不配得的原谅和信任。休斯顿的新习惯使他朝着讨神喜悦的目标前进，他很乐意分享他与性罪征战的作战计划。他说，第一，要扔掉所有使你有可能接触色情图片、电影以及色情网站链接的东西。第二，每天写日记，记录自己的感受、目标、挣扎和得胜。第三，找一个能对你负责并鼓励你的人谈谈，并和你一起祷告。第四，记住，仅仅停止做错事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让自己的灵魂充满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东西，阅读并默想神的话。第五，在个人的祷告中与主交谈，包括你对罪的挣扎。第六，努力改善你和配偶的关系。第七，深入挖掘了解你自己，以及是什么让你觉得需要这种瘾，寻求咨询是个好主意。休斯顿提醒那些还沉浸在性罪当中的人，希望用色情来解渴的男人注定只能不断寻找下一个刺激，就像一个通过物质来寻求满足的人会不断购买更多东西。但当耶稣充满我们的心，他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永到永生的源泉，只有它才能填补灵魂的空虚。如果把头脑比作一所房子，以前我的房子是鬼屋，上瘾的性罪自由自在地在屋里游荡，我从未摆脱过他们。当我考虑到性罪对我的思想和灵魂造成伤害时，我再次受到激励，坚持我追求纯洁的决心。摆脱诱惑很难，但只要你肯改变，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容易一些，即使诱惑仍然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并敲响你的门。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再次被情欲试探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选择。今天你就可以清理你的鬼屋，你会发现自由就在眼前。记住，一切都始于我们的心。摆脱常规是最困难的部分， 你必须决定你愿意付出代价，然后真实地面对自己，请求主和在基督里的弟兄们来帮助你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努力绝对是值得的。
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。
求你使我愿得救恩之爱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。
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洗涤我，我就必须更白。喜快乐的声音，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。 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洗涤我，我就必须更白。
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
看，
洗涤我，我就必须。Good.